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作为这个世界知名的邪恶政权领袖，这个哈梅内伊呢，现如今已经被炸弹送上了天，连带着一起给他陪葬的呢，还有40多个伊朗的军政高层。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公布的这个斩首行动细节啊，早在此前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谈拢以后，就下令开始拟定计划。只不过呢，这个老神棍哈梅内伊啊也有所防范，是吧？每天都待在自己的地堡里深居简出，但是这个老神棍对自己的保护呢，仅仅是局限于物理层面，对吧？在情报上呢，完全没控制住啊，身边早就给摩萨德渗透成筛子了。就在这个2026年2月28日啊，他召集了一帮军政高层，在德黑兰的一处秘密院子里开会。他这一动呢，美国和以色列当时就知道了消息啊。为了不错过这短暂的窗口期，美国和以色列不惜改变了整个大计划，把原定于在晚上实行的空袭改到了白天啊。就算是冒更大的风险，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斩首哈梅内伊，是吧？只见这个两国战机分别起飞啊，同时直奔德黑兰啊，在一分钟内丢下了30多枚炸弹，把整个院子炸成了稀巴烂。最终这个老神棍连带着他的40多个跟屁虫啊，一块上天领72个处女去了。在现代，这个斩首行动呢，往往成为了这些个邪恶政权独裁者的梦魇啊。这帮人呢，通常喜欢深居简出啊，在身边布设里三圈外三圈的防护。那么这种围绕领导人展开的安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是吧？在古代这样的安保又是怎样的呢？以及搞出这样的安保究竟有没有用呢，是吧？咱们今天啊，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这个中国古代啊，尤其是先秦时期，并没有什么贴身保镖的说法啊。对于周天子来说，自己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军队。这个宗周六师、成周八师，是吧？加起来14师啊，一个师2500人，加一块就是35000人。而分封的各个诸侯国呢，大国不超过三师，中国两师，然后这个小国一师啊，你最多也就7500人，是吧？怎么打都比不过。所以说，只要我有碾压数量的军队拱卫京畿，那么周天子的安全自然就有保障。可问题在于，这军队再牛逼，他也不能给周天子围起来，对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样，你一个诸侯再牛逼，拥兵再多，你手下的兵马也只是从外围保护你，是吧？不是说吃喝拉撒睡都有人负责守卫。各个诸侯争抢领地都已经抢红了眼了，对吧？什么狠招烂招都敢用，所以刺客这个职业呢，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你势力强大，我正面打仗虽然打不过你，但是我可以用刺客，对吧？绕过那些个军队，直接杀了你这个领头的就行了。像是这个最有名的专诸刺吴王僚，是吧？人学了3个月的烤鱼，然后装作厨子啊，把这个剑呢藏到鱼肚子里，最后给吴王僚端菜的时候一剑刺死。反过来说，从专诸的刺杀过程来看，咱们也能发现啊，那个时候对刺客的防范还是不高，对吧？对厨子没好好正审不说，上菜的时候连菜都不检查一下。当然了，各个诸侯王也都不是傻子啊，不可能一直不防，是吧？看着这么老些人遇刺，大家都开始对刺客有所防范了。等到了战国秦进行商鞅变法啊，把整套官制重新改革的时候，就已经设有郎中令一职了。这个郎中呢，跟咱们后世说的那个治病的郎中可不是一个意思啊。这里的郎其实是通回郎的那个郎字。这个郎中令，如果直白点翻译呢，就是在宫殿回廊里发生的事儿都归这个人管。当然了，不是说人家就只管回廊这么一小块儿啊。原则上讲呢，只要进了殿门，就是郎中令管的地盘了。而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殿内的安全保卫啊。郎中令手下设有郎中，这些人最开始就是秦王的保镖，专门负责殿内站岗啊。只有他们有权带武器，其他前来觐见的大臣呢，则是禁止带兵刃。当然了，针对这些郎中呢，也是有规矩要求的啊。诸郎中执兵，接臣殿下，非有诏不得上啊。也就是说，平时只能在下面站岗，不招呼你，不能上来。可是呢，即使有如此严格的防护，依然发生了荆轲刺秦王的事儿。 对吧？不让带兵刃，那么荆轲就把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里啊，最后给你来个图穷匕现。而且荆轲动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秦始皇也被吓了一跳，所以没在第一时间下命令，是吧？下面的郎中呢也都蒙在那儿啊，不敢上前保护秦王，所以这才有的秦王绕柱走的环节啊。大臣看着心急，但是自己也手无寸铁，关键时刻还是这个士一夏无拘主动出手啊，拿随身的药囊朝着荆轲丢了过去，给秦王争取到了拔剑反杀的机会。从荆轲刺秦这事儿啊，咱们就能看出来啊，那时候虽然已经有了成体系的宫廷保卫制度，但是面对荆轲这种精心准备的刺客，该乱还是乱。荆轲之后又有他的好友高渐离，也尝试刺秦王，是吧？在自己的助理灌了铅啊，打算趁着上殿击筑的时候伺机砸死秦王。只不过呢，因为高渐离的两个眼睛被弄瞎了，所以扔的时候呢丢了准头啊，没有砸中。这两场刺杀呢，也让秦王严重缺少安全感啊，所以后来以近乎偏执的形式开始给自己设立安保措施。等到统一中国后，围绕始皇帝的安保工作变得更加的严格啊，由外到内设立了三条防线。第一条是中卫啊，掌管禁军拱卫京师安全，负责宫门外的安全保卫。王里呢是卫尉啊，专管宫门警卫啊，从宫门进去一直到进殿之前，安全工作都归他管。最后一道呢，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郎中令啊，管这个殿门以内的安全。当然了，秦始皇的个人安保措施也不止于此啊，这些只是日常在宫殿里保卫他的人，是吧？出行的时候呢，秦始皇还要摆大阵仗，一趟队伍加一块得要81辆马车啊，如此的声势浩大呢，一个是为了显摆自己千古一帝的身份，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安全。你把队伍摆大了，就能起到迷惑刺客的作用，对吧？让刺客无从下手。张良在博浪沙刺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因为队伍太过浩大啊，分不出来秦始皇到底在哪辆车里，是吧？结果这个铁锤丢出去砸的是副车啊，让秦始皇捡回了一条命。秦朝的这一套皇帝安保体系呢，基本都被后世所继承啊，像是这个韩信投靠项羽的时候，就给项羽做过持戟郎中，其实也就是保镖。从这儿咱们也能理解为啥项羽轻视韩信，是吧？你就是一保镖来掺和我们的军事决策干啥？这个秦以后呢，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在这套制度上缝缝补补啊，比如改一下官名，调整一下禁军军制。像是这个隋朝就设了12位作为皇帝禁军啊，同时呢设东宫六帅作为拱卫太子安全的力量，然后到了唐又改成了南衙16位北衙10军。当然了，到明的时候，这个朱元璋呢作为历史上出了名的小心眼皇帝，是吧？已经不满足于单单从武力上保卫皇帝了，而且还得从思想上保卫，一丁点对皇帝不利的念头都不能有啊，所以搞出了锦衣卫这种成建制的情报安全部门啊，上管文武百官，下管黎民百姓，对吧？谁敢有不忠的思想或者表现，立刻抓起来。从结果上来看呢，打秦始皇这儿开始的安保措施确实是成功的。仅从历史上来看，在这重重防卫还有效的时候，确实没人能突破这些保卫刺杀皇帝，除非是以优势兵力造反啊，从根本上掀翻整个政权。可问题是，这些保护皇帝的力量一旦出问题了，那可就麻烦了，对吧？当年这个赵高杀秦二世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在秦二世执政末期，赵高开始疑神疑鬼啊，觉得这个秦二世呢开始有了对自己不利的苗头，于是决定动手弑君。他的安排呢，就是让自己的弟弟赵成作为内应啊，赵成的官职刚好就是郎中令，而赵高的女婿阎乐呢则是咸阳令，刚好又能绕过最外圈的中尉和他手下的禁军。最后由阎乐集结了1000多人啊，里应外合，攻破了望夷宫的宫门，一路杀到了秦二世面前。秦二世身边就只有一些进士，所以根本打不过这帮人啊，最后被打死了几十号人。然后这个阎乐呢责令秦二世自尽啊，秦二世想要见一下赵高啊，阎乐不让，秦二世又说自己退位就只当一个郡王行不行啊，阎乐也不准， 然后这个秦二世再退一步，说这个万户侯刑不行，是吧？他还是不干。最后秦二世说，那我宁愿当老百姓，你饶我一命行不行？这个阎乐呢依然不同意啊，最后逼得秦二世只能绝望自杀了。等到了唐的时候，这个禁军参与政变呢更是司空见惯了，对吧？谁控制了禁军，谁就有能力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掌权者。像是这个唐隆政变里啊，最早跟随李隆基的就是这个北衙万骑。李隆基先是靠北衙万骑突袭了羽林营，干掉了韦后控制羽林军的几个亲戚，然后策反羽林军之后攻入皇宫啊，尽灭韦氏一族和他的党羽。而唐隆政变成功之后，当上皇帝的李隆基为了表彰北衙万骑，将其改编为左右龙武军啊，地位呢与羽林军并列。还有这个同属于北衙十军的左右鹦鹉军啊，最早是由肃宗设置的啊。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这个张皇后想杀了太子李煜，改立自己的儿子越王李系，结果呢全换李辅国命令手下率领鹦鹉军入宫平乱啊，杀了张皇后和越王。这个肃宗看到兵乱之后直接给吓死了啊，而李辅国拥立太子，在肃宗灵前继位，也就是唐代宗。后来戴宗赐赤鹦鹉军宝应功臣名号，所以这个鹦鹉军呢又有宝应军这么个称呼。当然了，像唐这种禁军权力过度膨胀的情况呢还是少数，是吧？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咱们可以说禁军的战斗力虽然打不过那些真正强悍的边军，但是拱卫京师还是够的。像是到了清朝闹天理教之乱的时候啊，200多个天理教徒伪装进京围攻紫禁城，即使那会儿都已经是嘉庆年间了，承平日久了，是吧？这个紫禁城里的守卫呢打打这帮玩意儿战斗力还是够的。虽然咱们经常引用皇子绵宁的例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啊，他亲自拿着火枪上城楼杀敌，按理说这皇子都已经上去打仗了，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是十万火急背水一战了，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段记录更多的还是为了给绵宁贴金啊。当时的紫禁城守卫把东西华门一关啊，这帮天理教徒根本无从攻坚。所以说这个绵宁呢其实只是起了一个领头的作用啊，趁机展示一把自己，是吧？平乱的大头呢还是在于城内的禁卫。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搞好君主的安保其实并不难啊，那时候弓弩一旦距离远了，准头就不够用了。要想明确毙命的话，基本都得靠近战兵器。所以只要在皇帝周围布置好足够多的禁军和保镖，外边想要刺王杀驾的根本都进不来。但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啊！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科技进步，寻常人都能搞到枪支和炸药，这也使得刺客有了新的武器，对吧？尤其是这个手枪啊，本身就便于隐藏携带，只要进入有效射程就能轻松一击必杀。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明显，毕竟官府从源头上就严格管控火药啊。但是在西方呢就非常显著。在19世纪的时候，大量的政治领袖遇刺啊，其中最有名等级最高的两个人呢啊，一个是美国总统林肯遇刺，因为同情南方啊，拥护奴隶制的凶手就趁着林肯看剧的时候潜入包厢啊，在极近的距离对着林肯的后脑勺开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啊，这个希望杀掉沙皇推动改革的民意党人啊，先是朝着沙皇马车扔出了第一发自制炸弹，然后趁沙皇下车的时候扔出了第二发啊，沙皇当场重伤，后来失血死亡。由于武器容易制作而且极难提防，所以这种狂热的刺杀风潮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包括历史上最著名的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这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击毙命啊，这个行为呢也是直接引爆了一战。随着武器科技的大规模进步啊，在防范民间刺杀之上，国家领袖还得防备来自外部势力的斩首。咱们从表面上看，搞安保好像还是一个矛与盾的关系，对吧？你用刀砍斧劈，那我就设禁军，是吧？不准带兵器上殿。你用枪，那我就尽量拉开距离，让枪不好使啊。 然后你用这个轰炸机，那我就修地堡工事，对吧？让你炸不透。咱们看这个北朝鲜的金将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甭管这哥们儿去哪儿，那都得坐御用装甲列车出行。这装甲车呢，不仅防弹，而且还装着防空导弹啊，普通的反贼根本没辙。就算这哥们儿是去见普大帝啊，自己的防弹专车周围还是得跟着一圈人肉保镖啊，安保措施那是里一层外一层，保护的非常严密。但实际上呢，真正安保的重心已经从物理上的防御转为情报上的防御了。正所谓百密必有一疏，是吧？只要得到了你的情报，知道了你的下一步行动，那么干掉你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换句话说，你身边的人才是攻克的重心，是吧？像是一个多月之前的抓捕马杜罗，以及后来的斩首哈梅内伊啊，美国人主要依靠的就是情报。甭管是外围掩护直升机突防的抓人行动，还是靠战机精确轰炸的斩首行动啊，在美国人这儿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摸准对方的行动，怎么抓准对面防守最松懈的那个瞬间，对吧？而这些东西呢，都得仰仗情报来掌握。咱们看，甭管是哈梅内伊还是马杜罗，这两位的身边呢，其实早已被渗透成了筛子啊。一旦出现任何破绽，美国都能立刻知道，抓住短暂的一瞬间完成擒获或者斩首。可以说，当代的这种针对性捕捉和斩首，除了需要先进武器以外，这情报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块基石。这老神棍哈梅内伊一死，估计这世界上最坐立不安的可能就是他的盟友俄罗斯的普京普大帝了。这位呢，属于是防天防地防空气啊，当年疫情的时候，只有他最信任的亲信才能见到他，而且见面之前呢，还得单独隔离14天啊，拿到克里姆林宫的绿码了才能放人进去。等到和乌克兰开战之后，这普大帝还有另一个外号，叫做地堡男孩，是吧？俄乌打得激烈的时候，他天天缩在地堡里不出来啊，生怕哪天被无人机砸了脑袋。当年普里戈金一兵变，离莫斯科还有几百公里远的时候，普大帝当场就上了这个俄罗斯防备核战的末日客机跑路了。现如今人哈梅内伊也是天天缩在地堡里，是吧？结果刚一冒头开个会发个言的功夫就被端了，这怕是要给普大帝吓得够呛。当然了，对于这些个独裁者来说，人反而是他们最不会把控的要素啊，他们往往只看重表面的忠诚，养出来一群唯利是从的狗腿子。但是至于这些狗腿子会不会因为别的原因给他们的主子卖了，是吧？这一点呢，我估计他们是看不出来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